大家好，我是曼森。
大家好，我是雷达。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我们现在呢，已经度过了这个炎热的夏天哦。那接下来迎来的就是秋天的季节。我自己蛮喜欢秋天的啦，这个凉爽的感觉。但是呢，在到真正的这个秋天的舒服的感觉之前，其实还是有一段我觉得算是炎热的，还是有一点那种夏天残余温度的这种感觉哦。那但是呢，我觉得既然有这种感觉啦，就一定要配上这个啤酒才够爽快，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立秋这个节气里面，当然就是要来喝这个属于立秋的啤酒。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喝到的就是啤酒头的立秋。我自己喝过这一支酒，我很喜欢那个里面的这个茶味，觉得蛮好奇的是说，那像在这个秋天的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个东方美人茶来当这个立秋的主题呢？
哦，所以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在想立秋的话，就是由夏天转入秋天的这个交界点，我觉得是有一点带有一点稍稍的感伤的，因为尤其对于很多人来说，很喜欢夏天，夏天可以冲浪啊，然后去海滩上
泛舟，
去海滩玩啊，泛舟，然后热天的话，其实很多展览、户外玩活动也很多。那进了秋天就开始，要慢慢变冷，也就是夏天要过去。
对，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在想说，秋天都带给人家有一点稍稍有点一点点忧郁的那种气质。
嗯嗯嗯。
那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基底的酒来演绎这件事情？后来就选择英国酒。那英国酒的话，我觉得英国人本身就有这样子。它很含蓄，很绅士，然后都有一种淡淡的、隐而未见、没有说的情绪在他们整个国家，包含他人民里面，然后包含英国酒，我觉得也是有这样子的特质。
就是有一点那种灰灰忧郁忧郁的感觉，然后还带着有点神秘哦。那通常像在这个选茶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去挑选这个茶里面的特色来配你们的这个啤酒呢？像是这支东方美人茶，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一支来搭配你们的啤酒？
因为东方美人茶是一种在台湾很特殊的茶。那一般来说，茶的话比较值钱的茶，就是比较一般来说比较学的比较好的茶是冬茶。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冬天的话，天气比较寒冷，尤其在高山上面，茶叶的生长的速度比较缓慢，那越慢的话就会有越多的风味累积在叶子里面，所以当我们取下叶子，然后萎凋，然后烘焙之后成为茶叶之后，所以一般来说冬茶会是品质比较好的茶。那到了夏天的话，就是因为天气很热，那所以很多枝叶徒长，那徒长之后味道就会比较清淡，那做成的那个茶就比较没有那么迷人。可是偏偏东方美人在台湾几乎是最贵的几种茶之一，可是它是夏茶，夏天的，所以它其实是蛮特别的。对，
所以是想要挑选这属于夏天的这个好品味。
不是不是，当然它这个夏茶是我们从茶的观点来剖析这个茶叶，但实际上会挑选来它来跟这个立秋这个节气还有这个英式的酒结合，是从我们是从它的故事上发想的。因为东方美人当初它的英文名字被取为叫做 Oriental Beauty，就是来自于东方的漂亮美人这样。那相传有一个故事，那她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她当时喝了从东方世界上了帆船运到西方的这个茶之后，然后觉得大为赞赏，然后觉得非常的好喝，然后给了她这个名字。所以这有这样子的传奇的故事在里面。那我们实际上在立秋这支酒里面想要做到的，就是想要重现当初所谓的 Oriental Beauty 上了英伦群岛。那当时英国是日不落国，那殖民地遍布全球。那可是英国是好几百年来，它是一个传统喝麦酒的国家，
对，
就是比较麦子酒，就是啤酒的意思。
是，
所以他们有根深蒂固喝啤酒的传统。可是 后来，现在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英国，反而是因为它的下午茶也很有名，
对。
所以它其实有一个交界点，其实是啤酒跟茶叶它如何交界，在它国民生活的习惯中有些转换。所以当时 Oriental Beauty 可以作为这样子历史上一个标识点，就是开始从卖酒进入到茶叶的这个过程中。那我们想要做的其实是想要在杯子里面去重现这个东西方交遇的过程，所以我们用东方美人，其实是所有台湾茶叶里面最具英国风情的哦，因为名字传说是这样子来的。那我们选择基底酒是英国的 English Pale Ale 哦，这个是算是在当地相当普遍、相当常见，但不容易做得好的一种基底的酒，然后让它在酒里面 mix 起来，所以故事上面是这样子来。可是另外一个风味上面，他们其实是有很多有趣之处啦。因为英国的酒，除了它用了英国的啤酒花来产生一些类似木质或土壤那种，我常常 OS 写会心里会觉得这个就是绅士大衣的那种味道。那除此之外，我会觉得英式的酵母它带有很多果香，特殊的果味，这个是一般其他的国家不容易看到的。那东方美人茶刚好因为它也有一个熟果香，我觉得这个是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想要在里面这支酒里面，不管是历史上面的相遇，或是风味上面、果味上面的相遇，所以我们挑选了这样子的组合，然后把它做成我们的立秋。对，这个是我们当初的起心动念。
那像我们在平常也会比较常看到，就是那个 American Pale Ale，就是 APA。那它跟这种英式的浅色艾尔 English Pale Ale，它的这个果香上面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因为这两种应该都是会很容易凸显出它这个缤纷的果香才对。
对，但是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光讲一个果香，fruity 哦，fruity 这个字情绝对不是一个字就代表所有的果味哦，因为在水果的味道里面会有很多种不同的来源，会给你不同的感觉。American Pale Ale 基本上是用美式啤酒花，所以它会带来是，美式啤酒花所产生的水果味。好，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会说这个是，Hoppy Fruitiness，就是啤酒花带来的水果香气，比较像是清新鲜切开来的水果切口，像你跟切个百香果啊，啊，你闻闻那个新鲜百香果的味道，这个是 fruity。你可能是切个柚子，然后柚子皮上面那个香气，然后这个是 fruity。那这个的话就是比较类似啤酒花带来的。可是到英国的世界里面，它的 fruity 果味是来自于英国品种的酵母，所以英式酵母产生的 fruity 是来自于一种化合物叫 ester，我们中文就翻译叫做脂类。哦，有些人会说脂类啊，脂类，所以 ester，所以它的这种水果味会叫做 fruity ester，就是带着水果味的 ester。那这样子的味道会感觉起来像什么水果味？会像说是像杏桃干、干掉、干燥，或是凤梨干这种香气，会有淡淡的苹果干的这种味道。那这个也是果味哦，但它基本上，其实你如果喝多了，或是把它两种酒拿来做back to back 的品饮的话，其实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不同，哦，所以他们是有不同的风貌在里面，对。
是不是会有一点带那种吐司边的感觉啊？
吐司边的话，那个感觉是美纳反应，所以它基本上是出现在麦芽的烘焙。曼森说到一个很好的重点，就是英国酒的话，因为这个是有很多他们历史跟他们酿造文化上面的传承造成的原因，导致他们英式的麦芽通常会烘焙的味道比较饱满厚重一点，跟美国的酒一般来说都希望麦芽这个越不明显越好，就不要有麦芽味来干扰酒花的味道，其实很不一样。所以你会觉得英国的酒会有很多比较多的吐司边或是饼干的这种烘烤味，这个是很正确的观察，但是这个是来自于英国的麦芽，不是酵母带来的。
这会不会其实也跟他们这个天气 有相关啊，因为像在美国可能天气炎热一点，然后他们可能会比较想要喝比较清爽然后比较干净的，可以在嘴巴里面发散完以后就结束的。但是我喝到这个比较英系的啤酒的时候呢，它都会做比较饱满，味道比较厚重，喝起来会有一种那种烘焙，像刚才那个雷大说到这个烤吐司边的味道，这是不是也是跟他们的民族的习惯是很相近的？
嗯，这个也是有可能，我不敢说没有啦，但我自己的观察还是主要是在于英国的啤酒普遍来说酒精度都比较低，这是因为他们税制上面的影响。那英国是按照酒精度多高来做课税的，所以他们其实在税制上面其实是在引诱酿酒厂，那我就要多多酿低酒精度一点的酒，才我税才缴的少一点。但其实缴税是直接的，你的 profit 就出去，你的收益净利就出去了，所以他们会这样子。所以英国酒普遍来说酒精度都比较低，那比较低就代表他用比较少的麦芽，所以他用比较少的麦芽，他就会想尽办法把麦芽要烘味道比较饱满。不然我真的不知道在喝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去英国，像我前几年因为有这个机会去英国，WBA World Beer Awards 当评审，所以我去了英国两趟，连续两年去。那进英式的酒吧商，他看，哇，我现在 bitter 3%。然后 3.5%， 然后另外一支这样子，然后要高一点的，最高有些 bar 它可能是比较英式传统的这个酒，只供应传统英式的酒，可能最高就 4.5。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台湾去的或者是美国去的人，觉得这个是在喝酒吗？可是
喝饮料，
对英国那就是传统。这样，对，所以我可以想象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啦。
其实也是会有一点互补的感觉，我今天酒精做的少，我就把味道再做厚重一点，让你感受到就是其实你买的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这个酒，而不是随便弄出来给你的那种感觉。
不过英国酒太迷人了，也是很多人喝不懂，也是更多人不喜欢的酒
啊，不喜欢
很难在很短的时间解释。但是我很鼓励大家，疫情如果过了，然后尤其前几年因为英国脱欧，现在真的已经脱了嘛，
是
那之前现在英镑好像还是维持在相对比较低的点，那如果有去玩，对啤酒的历史文化很有兴趣，然后一直觉得英国啤酒有个神秘的面纱的话，那我觉得去伦敦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对啊，不敢说去了以后就一定会爱上英国酒，因为我也有朋友去了以后，哇，我就说这个英国酒怎么喝起来都是温的，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去看看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真的不是像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边或是日本人那边对于啤酒的泡沫要多少啊，比例要多少啊，喝料都喝多冰啊，然后这些既定的印象。
是，
我觉得看看世界上面其他人对啤酒的想法是一件很美妙的事。
每个国家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喝这个啤酒的风土民情哦，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去多多体会了。那刚才那个雷大有提到说这个英式啤酒喝起来是温的，所以说我们也要温温的喝吗？
也没有没有没有，我温温的喝这个是很多很多人调侃英国酒，他们会说他们是 warm beer。 因为最大原因他们其实应该是说他们是喝的是比较偏向室温的啤酒。可是我们要异地思考，就是他们的室温跟我们室温是完全两码子事。
对，
因为他们是高纬度国家，他们室温当然就十几度，就是夏天现在当然因为地球暖化还是很热啦。
对，
可是他们冬天其实因为室内开暖气，外面很冷，就差不多就是十几度的温度，所以他们的室温代表是这件事。那可是十几度对于我们这些喝惯了，或是说我们是已经被日本啤酒所那种强烈影响，或是被台湾或是青岛啤酒强烈影响，就觉得啤酒就是要喝冰的嘛。
是啊。
对啊，那所以这样子的可能5到10度的温差，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就是温啤酒哦，所以这个名字是这样子来，是相对比较，但你在当地喝，你会觉得它是没有那么冰。可是你如果放宽心胸来 来品尝享受，我觉得是别有一番乐趣啦。对啊，
那在风味的呈现上面会不会有什么样不同？就是尤其是像这样差这么几度的这个温度，但是它的这个
对，
呈现的感觉会不一样吗？
当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品饮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人的舌头的味蕾细胞会变得比较敏锐。哦，太冰的时候，你味蕾细胞其实不太工作，所以比较温的啤酒的话，其实是可以彰显更多的风味。啤酒里面的很多味道都会一一的浮现，然后毫无遮掩这样子。但是这也要看酒啦，因为我刚刚再回到刚刚前面说了，英国的啤酒因为通常酒精度都比较偏低，
对。
所以你如果太冰喝，酒精度又低，那味道很容易跑不出来哦，因为它本来味道就比较没有那么浓烈。我不是说淡哦，是没有那么浓烈。那个浓烈就好像，你在做一个乌龙茶跟一个 whisky 的比较这样，那 whisky 对我来说就是非常 concentrate，就是非常浓缩浓烈的那种蒸馏过的高酒精度酒的香气。对，所以它没有一般像现在可能美式的啤酒啊，或者是其他地方一些做的那种啤酒那种味道那么强悍，它反而是它还是有很多味道。然后，但是它是比较内敛、比较含蓄的，可能是木质啊，带一点土壤味，然后带一点酵母繁复的香气，那这些的组合。
那我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诶。其实那我们应该之后喝啤酒的话，应该都备一支常温的跟一支冰的，然后来比较看看，就是它到底味道会差多少。而且如果是在常温的状况下，可以再喝到多一点的这个风味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更应该常温喝诶。就冰冰的喝可能是喝乐趣，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细细的品味的话，其实是可以不用那么冰的去喝，然后会更容易喝到它里面特有的风味。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玩品饮温度啦。对，但是也要看酒种，有些酒种当你要思考的是，酿酒师当初设计这支酒是希望它在什么样的温度下喝，然后它会去调配麦芽配方、酵母，甚至里面用的啤酒花的那个比例，所以如果假设温度太低，它有可能会失衡，就是某一些味道出不来，某些味道就出不来。可是温度太高，一样也会面临到一样的问题，所以还是要看一下这支酒当初是怎么设计的。对，
我记得上过雷大课就知道，这个啤酒几度你就几度喝。
哦，对，这个是最简单的口诀。对，这是，可是英国酒刚好就是一个例外。对，我刚才说英国酒很多是3%、
对，
4%，对，那你不能3度、4度喝，好，这个就是一个例外。对，不
是，
过我觉得基本上坦白说，喝到那种3%、4%的英国酒，其实大家机会很低啦，因为你不去伦敦，你不去英国，你很难喝到。因为通常这一种啤酒在如果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因为它酒精度太低了，它其实整体的风味会非常容易衰退，所以它出口这种酒其实是不讨喜的，代理商不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所以你很难看得到这种 bitter，就是3%就装瓶，3%酒精度装瓶，那买的人可能会觉得，天哪，你这个是在骗我钱吧？
喝饮
我
料
花一样的钱才拿到这么少的乙醇，实在是一点嗨的感觉都没有，然后又很容易衰退，然后就味道可能跑一跑，变成根本很奇怪，不是它原来的样子。对，所以出口通不会做这样，所以我才说很难喝到。
好，我觉得这如果有机会啦，去英国，我觉得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他们当地的这个喝酒的文化，然后也可以去喝喝看他们当地的这个呈现的啤酒的样貌哦。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问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立秋，我觉得它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就是这一支是这个24节气里面得过最大奖的一支啤酒，对不对？
对，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觉得是运气很好，然后我们在啤酒世界中的奥运赛，刚好
奥
现在
运
是奥运的时期
是，
，World Beer Cup 就是 WBC 拿到一个奖项，我们就为此就是非常荣耀。这个的话也跟运动比赛很像啦，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做好准备，要很努力。可是真正到比赛那一刹那，在那个台上，其实还是要运气，还是要帮忙。那我觉得我们真的运气很好。
所以 可以问一下那一年你们在这个比赛的场地里面有遇到什么特别就是强劲的对手吗？他们有呈现出什么样的这风味让你们觉得哦天哪，这个来者不善然后来势汹汹的感觉？
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说当时其他的对手如何强悍，因为这个毕竟没有转播。
嗯，
那可是我们参加的这个组别是实验性比较足。
哦，
那这个是非常困难的组别，就是所有奇奇怪怪全世界那个龙蛇杂处最困难的组别，我相信这个绝对是榜上有名啊。
是
啊，然后我们在里面居然拿到前三名，所以非常非常开心。
有点像是在创意做啤酒的这种感觉吗？
对对，这个很困难啊，真的很困难。嗯，因为如果我们是去那种其他的组别，可能Pale Ale 啊，或是某一种 Lager 啊，
对，
然后或者是假设某一种 Bitter 英国的 Bitter 好了，那样子它限缩，所以它的 focus 就很单一，就是你要做，假设要做一个好的 Bitter， 那你可能参赛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不是说它很这样就容易中，容易得名，可是如果看参赛的比赛的酒款的话，那参加实验型啤酒主奖的那个酒款是远远超过其他的组别。
我现在还想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尤其是参加这种实验性质的，它可能这个标准上面可能不会这么的制式，然后呢这个评审的口味也是一个非常要考虑的状况，所以如果今天调出来的口味突然评审不喜欢，是不是就很容易落榜？
哦，是啊，当然，然后我自己也做国际赛的评审，我觉得这种事情也是会发生的，尤其实验型啤酒组，他考验评审的喜好，当然他是评审来决定，但我不是说完全是靠向这一边，因为毕竟人的味蕾、风味、喜好还是有一个共通性的。
是，
对啊，你做的很烂，不可能会得奖。
这当然啦，对。好，我想说，在这个秋天的日子里面哦，这个我们想到秋天就想到落叶，然后刮来一阵风，有点那种英国的感觉，最适合来喝这一支啤酒头的立秋了，而且还是得过大奖的，一定要在这一天来喝喝看这一支立秋。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雷大到节目里面跟我们大家分享啤酒头的立秋，谢谢雷大。
好，谢谢曼森。